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
面对中国加强稀有金属出口管控，美国与蒙古深化稀土开采合作，
中共高调推动反间谍运动，儿子揭发老子又来了吗？
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他们国家跟社会的关系是监控的关系。
香港白色恐怖下，年轻人心灰意冷，选民登记暴跌过半。日本外相出访印度等国，发挥优势联合抗中，
确认印度南非在俄乌战争中至少维持现有立场，不要倾向俄罗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与您分享一组国际和中港台相关新闻。首先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华盛顿联邦法庭出庭的情况。最新的消息说，特朗普在华盛顿出庭宣称无罪，他因被控试图非法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而受到联邦政府的刑事起诉。这次聆讯过程不过30分钟，下次出庭日为8月28号。面对中国加强稀有金属出口管控，美国与蒙古深化稀土开采合作。路透社报道说，蒙古国总理奥云格尔登星期三在会晤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之后，通过翻译说，我们讨论了在开采稀土包括铜在内的关键矿物方面的潜在合作。双方还同意签署一个开放天空的民航协议，并承诺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美国国防部星期三表示，五角大楼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官员已经与中国外交部官员讨论了美中防务关系和地区安全问题。美方参加会谈的是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伊莱拉特纳，中方是外交部北美大洋司司长杨涛。同时，美国正在抵制中国政府鼓励其国民参与反间谍活动的倡议。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表示，鼓励公民相互监视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事情。本周，中国国家安全部在社交媒体平台微信上发布了一条消息，称反间谍法的有效实施不仅需要中国国家安全机构的工作，还需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星期四在北戴河看望在当地休假的专家代表。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报道，蔡奇在会见时强调，他是受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委托前往向大家致以问候的。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蔡奇前往北戴河看望这些专家代表，意味着虽然北京和河北省很多地区的洪水灾害依然非常严重，许多民众还在等待救援，但是习近平还是循惯例率党政军大员前往北戴河休假。香港方面，中共当局在香港强推港版国安法，大幅限制立法会民选议员席位，并确立只有所谓亲北京的爱国者才能成为立法会和区议会选举候选人之后，香港选民人数连续第二年下降，而18到20岁选民人数更是暴跌超过一半。最后，我们来关注瓦格纳雇佣军的动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翼前线国家对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军进入白俄罗斯感到非常不安。这支私人雇佣军在上个月发动一次短暂流产兵变之后进入白俄罗斯，对部分北约国家构成安全威胁。作为北约和欧盟成员国的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亲密盟友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试图通过开通移民通道对这些国家实施混合战，以便在西方制造混乱与不稳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是一组国际和中港台相关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宇宙与您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中共高调推动反间谍运动，儿子揭发老子又来了吗？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安全部7月31号首次推出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部”。第二天，该账号刊出首篇推文，题目是“反间谍需要全社会动员”。文章称，当前的反间谍斗争形势严峻复杂，安全机构必须彻底执行法律，呼吁公众加入反间谍斗争，一同支持新的反间谍法。分析人士表示，看来儿子揭发老子的文革时代又回来了。不过，培植民间仇外意识，制造种族敌对情绪，这跟中共当局所提倡的和谐社会背道而驰。下面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好的，陆阳，中国国安部的首篇推文说，国家安全机关是反间谍工作的主管机关，间谍活动是具有高度隐蔽性、专业性和危害性的严重违法犯罪行为，不仅需要国家安全机关发挥反间谍专门作用，更需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共同防范，筑牢反间防谍的国家安全人民防线。陈云的报道说，国安部这个呼吁是在中国开始实施反间谍法后的一个月。反间谍法扩大了间谍的定义和解释的空间，同时也增加了政府搜查、扣押和实施个人出入境禁令的权利。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要求北京国家安全团队必须为内部和外部威胁增加的最坏情况做好准备。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色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中共统治模式的套路啊，在1949年一直到现在为止，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他们在国家跟社会的关系是一个监控的关系。
广州媒体人 Linda 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国安部发文绝非偶然，近来从海外入境的中国民航客机上也可以看到张贴了许多的反间谍法内容，似乎在暗示进入中国的外国人或者涉外人士都有间谍的嫌疑。 Linda 表示，国安部发文是在美中竞争的大格局下刻意在民间制造对外国的敌对情绪，尤其是现在中国的经济表现非常差，当局必须转移视线来应对中共可能与美国发起地区冲突或者试图解决台湾问题等，首先要制造一些舆论，让民间认为外国人或者跟外国联系的人都涉及间谍的倾向。领导说，敦促人民群众参与反间谍工作，在文革时期就是让儿子揭发老子，学生揭发老师，夫妻兄弟邻里之间相互揭发，甚至要无中生有。而这其实是中共建政以来，或者说是建政之前，一直在党内或者党外制造紧张情绪的延续。而台湾的吴色志研究员告诉美国之音，
为了能够延续习近平的政权，同时呢，能维持中共在这个主政上的一个地位跟政权的稳。
吴色志认为，国安部在微信平台鼓励民众举报间谍，虽然从外部形势来看会让很多外商企业或者是外国民众担忧是否自己进入到中国会有触犯法律的可能性，但其实最重要的威吓效果依然停留在中国国内。无论是反间谍法相关内容的调整，还是中国国安部门采取的一些因应手段和对策，其实针对的主要是中国社会内部。吴色志表示，换句话说，中共希望通过立法的动作和数位监控手段来让中国社会知道如果触法将要付出什么代价，同时也让公众了解中共永远有很多手段可以使人民跟所谓的境外保持距离，进而形成恐吓态势。鼓励民众举报间谍，恰好可以让中共强化社会控制，并借此稳定政权。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中共高调推动反间谍运动，儿子揭发老子又来了吗？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职教授李友谈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 分享他对中共对台认知战中以美论的观察，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瑞典哥德堡大学的研究报告显示，台湾是全球受境外虚假信息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并且已经蝉联十年榜首。有学者指出，中共利用专制与民主的不对称地位获得舆论优势，以武力威胁为后盾，发起统战、资讯战以及认知战。而最近台湾流传的以美论，就是北京发起的一场企图利用台湾民主制度破坏台湾民主政体的不对称超限战。为什么专制的中国对民主的台湾有超强大的舆论影响？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职教授李友谈，他认为1996年台湾民主化之后，美国却一直没有调整他的一个中国政策，中共如果开始实施武力统一的进程，美国必须做出相应调整，才能让台湾人民放心。
我认为美国可以设定一个 agenda， 设定一个议程，因为我刚才讲说台湾透过民主化于1996年确立为主权在民的自由民主国家，那么早期三个公报，当时台湾人民没有自由表达意志的机会，当时两岸都美国说他尊重两岸都认为是中国人嘛，然后呢一个中国嘛，那美中国说一个中国那个原则嘛，美国说一个中国政策嘛，然后呢但是1996年台湾确立为主权在民的自由民主国家以后，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大调整，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希望美国很明确的让中共知道，那如果你中共破坏了这个原则，那美国可以想说当时我们三个公报跟六项保证跟一个台湾关系法里面已经强调要和平解决哦，如果你不和平解决，那我就跟台湾建交。美国要很明确告诉中共，这第一个。第二个，另外一个就是美国要支持立陶宛跟捷克跟台湾要建立台湾代表处，因为中共打压台湾，让全世界都以台湾来称呼台湾，中国不准。现在全世界都以台湾称呼台湾啊，自由之家评比台湾，经济学人评比台湾，都是台湾啊。
另外，李友谈教授将打、买、骗、下归纳为中共近年来对台湾加速促统进程的认知战略。他说，
因为我十几年来跟中国大陆交流，我2007年2007年开始因为我那时候升等教授，然后担任所长，大量每年平均四五次到中国大陆访问，这过程中我发现中国大陆他用非常大的力量，各种系统想要跟台湾交流，那么我们去中国大陆每一个人如果去演讲，一个人的那个演讲费是底价是3000人民币，十年前就这样子，3000人民币对台湾来讲很大，因为在台湾我们演讲一场的3000台币啊，它是3000人民币啊，那所以这个买下台湾有非常多的意义，买下台湾包括有些学者去那边，他说哎，这块地你如果有兴趣找朋友过来，你就一起来开发，那打下台湾是从1949到现在，他从来没有放弃武力犯台，包括飞弹对准台湾，所以打台湾不如买台湾，买台湾不如骗台湾，对，然后呢，骗台湾现在不如下台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是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职教授李友谈，谈中共对台认知战中的以美论。休息一下，为您带来美国之音专访台商李梦居，谈他油管开频道揭中国真相，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商李梦居2019年底于香港入境中国深圳之后被消失，接着被中国指控为台谍，前后服刑长达4年。目前 旅居日本东京的他告诉美国之音，自己无罪，他绝非台湾间谍。他说，他于2020年之所以上中国官媒央视认罪自白，只是基于中共的胁迫，为了早点出狱而将尊严放两旁的无奈之举。李梦居今年刑满后，于7月24号飞往日本东京，因为中国担心他影响台湾选情，不准他直接回台。重返自由的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不会再畏惧中国的威吓，并已于7月30号开设油管频道《自由的空气》对外发声，未来希望串联国际力量，声援与他类似遭遇的人质外交受害者。
我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只是政治紧张的时机点，他抓了一个戴罪羊。我后来清楚发现，我这件事情是人质外交，是由香港在缓冲中事件，台湾、美国政府、英国政府等等的民主国家的政府都有出来表达，就是支持香港民主运动啊，这样就刺激到中共的敏感神经，所以我认为是高层下令要抓台湾人，那我就很倒霉，出差一天就这样中奖。有个证据啊，就是2019年8月19号特派办警告台湾政府和美国政府不要干涉香港事务，第二天8月20号中午，关海关就被抓了。去年8月初，美国的 House Speaker 内西佩洛西访问台湾，第二天央视就播出了在温州逮捕台湾人杨志远的新闻画面。今年3月份，台湾总统蔡英文去美国访问，并且跟 House Speaker 麦坎锡见面，在那段期间，他逮捕了富察。你觉得时间点太巧，肯定是精密计算过，这个叫做人质报复外交，他是以维稳为他的执政最高标准。可是我们这些受害者就是很无辜，不只是影响到自己的生涯、自己的自由，那自己的家人也很痛苦。所以我希望将来可以有一个国际平台，来为我们这些中共的人质外交受害者的家属提供一些协助。他目前没有这个平台，我是台湾公民，台湾现在在国际上也受到中共的打压，所以在处在一个孤立的状态。或许这可以转化成一个力量，我可以把这个国际平台组织起来。那台湾是一个华人社会，或许有机会可以跟他们直接沟通，然后尽量让那些人质外交受害者可以找到外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是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李贤专访刚刚被中国释放的台商李梦居，谈他在油管开频道揭露中国真相。休息一下，与您分享宇宙连线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谈日本外相出访印度等国，发挥优势联合抗中，请不要走开。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集会现场发生了些什么？
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一小巷子里面，就一个人甚至勒着我脖子，勒得巨紧，就没有办法呼吸那种。我说太紧，我无法呼吸，他就打我的头，开始拳打脚踢了。
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
但我频频的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群，我在想我们做完了这件事情会导致什么后果吗？我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非常担心。
被拘捕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些什么？
我总感觉他们在想给我加一个罪名，什么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这种。他们一直在问你跟境外的关系什么，把我往那边去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7月27号到8月4号出访包括印度、南非在内的西南亚和非洲六国，旨在说服这些南方国家携手对抗中俄威胁，捍卫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预计日本将加大对这些国家的投资。有分析称，日本在倡导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上占据优势。下面是宇宙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向凌。
向凌，在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访问西南亚和非洲六国这个大背景之下啊，就不得不牵扯到另外一个关系比较敏感的中国。那么印度近期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呢，有没有什么变化呢？那么还有呢，就是讲到南方的其他国家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向凌。
林方正他在7月27号的时候已经跟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举行了双边会谈，他们两个人都一致认为，为了实现日本所宣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背景，加强合作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双方也确认了要在包括防卫装备品转移在内的这种安全保障领域方面有加速合作。那在这个印度与中国之间的这种敏感关系呢，一位印度裔的专家，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斯德哥尔摩南亚及印太事务中心主任潘杰根，他认为印度在面对中国挑战的时候呢，表现出来极度的高明的这个韧性啊。潘杰根说，因为今年印度是 G20 哈 G20 峰会主办方，那尽管中国一定会大力的施压，但是印度呢不太可能满足中国提出任何的要求。在跟这个日本外长林方正一同赴印度出席会议的一个日籍的南亚专家，同时也是美国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的研究员常伟贤先生，他表示，中国所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之下的基础设施项目，让其他的南方国家，例如马尔蒂夫和斯里兰卡，对中国是负债累累。所以现在马尔蒂夫和斯里兰卡都希望能够推翻现有的这种侵华政权。宇宙，
向林，目前最迫在眉睫的这个问题，一个是中国的问题，还有就是俄罗斯的问题啊，而且两者是联手的。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呢，他怎么样能够去说服这个印度南非在当前的这个俄乌局势中来予以合作呢？
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的副教授陈炳奎他说，印度和南非啊，他们与俄罗斯的关系一直都相当的好，而且透过这个金砖五国来维持关系，所以即便所有的这些西方民主国家都在对俄罗斯制裁，我们可以看到印度配合其实是相当有限的啊。
那日本应该会再去确认印度南非在这个俄乌战争中的态度，至少希望他们维持现有立场，不要倾向俄罗斯。
可是呢，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的研究员常伟贤说，在全球南方的这些国家存在一种很不平衡的感觉。印度、非洲国家，他们曾经都被西方的国家殖民过，所以在这个七国集团里面啊，要说服这些国家，感觉就是有一点点像是，那会造成一些南方国家的反感。那反过来，日本的地位就比较超然一些。常伟贤呢，他告诉我们，日本也是这七国集团里面唯一一个哦，就是亚洲国家，所以在说服这些国家方面是具有一定的优势的。宇宙，
随着老外长王毅再度成为新外长，那么中国对于印度的态度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是的啊，包括专家的意见都相当的不同。像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陈炳奎博士，他就认为短期内不会看到很大的变化。
我不觉得，中国跟对于日本或者是印度的外交的政策呢，或者说他的立场啊，会有任何的改变。
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斯德哥尔摩南亚及印太事务中心的主任潘杰根博士，他说，王毅作风相当的强硬，我们说战狼外交其实他说了10年哦。那印度必须做好准备，因为在中印边界这个争端，有很大的可能现在王毅回来领导了，又会进一步的激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宇宙连线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日本外相出访印度等国，发挥优势联合抗中。休息一下，与您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利亚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和拉脱维亚采访系列报道之四，来自中国的中餐馆老板谈移居拉脱维亚的缘由，请不要走开。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北约最近在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纽斯召开了峰会。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莉亚在报道了这次峰会之后，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进行实地采访。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莉亚采访到一位来自中国河南的中餐馆老板商敖，他谈了移居拉脱维亚的缘由。
这个店我开了有三年了，三年就是疫情之后，因为因为疫情之前我做旅游方面的生意，但是疫情之后我们旅游生意没有了。
您什么时候从中国来这边的？还说
我在拉脱维亚已经十年了吧，十年。
十年前就来这边？
对对对。
那刚开始来是做什么？
因为我过去在德国读书，然后我那个在德国读书之后，就因为家庭的一些原因，我回国了。回国之后觉得国内有点太卷了，就是有点压力太大，然后还是喜欢这边比较轻松一点的生活。我觉得这边相对来说可能比较轻松一点，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所以我就当时想回到欧洲来。然后当时正好拉脱维亚有一个政策，就是买一个房产然后就可以给居留，然后当时就用这个政策过来来这边。来这边之后，来之后本来想着是还回到德国去做我之前的工作，但是当时觉得这边华人比较少，然后可能很多生意都是空白，像旅游啊，像这些餐饮啊之类的。其实拉脱维亚的中餐馆在整个欧洲国家来说是比较少的，然后我就觉得做点这些小生意也挺好，自己做买卖比给别人打工强，更自由一些，然后就在这待下来了。
那您这个生意怎么样？
开业三年，第一年是最好的，第一年生意是最好的。那个这两年可能因为通货膨胀原因吧，然后我已经调了一次价格，把价格稍微涨了一下，因为我们确实原材料涨得太厉害了价格，所以我没有办法就把我的价格提了一次，提了之后就好像没有之前好了。
那您这是您自己一个人打点经营，还是说还有雇了别的人？
我还有个本地人的合伙人，他是负责去向那些税务机关给我报税呀，去卫生机关给我做一些那些文件类的东西。然后如果是经营这儿的话，主要是我自己。
那您还有厨师吗？还说您自己？
我就是厨师。我
就是
对对对对对对。我去打工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打工什么都做过，然后这个有这方面经验就做了。
那您在德国原来是做什么工作？
我在德国是做机械方面，机械相关，因为我学了机械。
您感觉怎么样在拉脱维亚生活？
怎么说呢，其实本来在两三年之前这边生活还蛮惬意的，因为这边的消费水平在德国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所以生活压力没那么大，就是随便干点什么，再加上当时有旅游生意，然后收入也比较可观，然后所以就觉得这边生活挺安逸的。但是这两年吧，怎么说呢，确实大环境有点问题啊，然后一是疫情，二是现在冲突，然后整个我们的生活还是受点影响的，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就是能顾着自己的生活，自己家人的生活就已经很好了。
所以您家人都在这边？
对对对。
那据您了解，在这边的中国人究竟有多少？大部分都是在这边做什么？我说就是拉脱维亚，或者是波罗的海。
据我所知啊，这两年中国人走了很多，因为就我当年过来那个移民政策现在已经没有了，而且门槛提高了，所以首先来的人少了。第二就是这边保持住这个居留的门槛也提高了，就是曾经过去只是每年来续这个居留的话，只用交一些续卡手续费就可以了，现在还要交一个国家费用，然后导致保持这个居留的成本也在提高，所以很多过去曾经来这边的华人觉得不太划算的可能就走了。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啊，我不一定是正确的哈，我只是自己这么觉得，因为我认识的有很多都已经走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是莉亚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和拉脱维亚采访系列报道的第四部分，来自中国的中餐馆老板谈移居拉脱维亚的缘由。在明天的时事经纬节目里，将为您播出系列报道的第五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莉亚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和拉脱维亚采访记者手记，敬请关注。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陈曦，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